公元1849年，巴克里出生在英国苏格兰，成长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。每到星期天，他的爸爸妈妈都会带着他和哥哥们及妹妹一起去教会参加礼拜，上主日学。
小朋友们，要开始今天的主日学了。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出埃及记20章。
好，
这里有讲到上帝给人们的命令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好，
当时主日学上课只有念圣经和解说，就这样过了1个小时、2个小时。
小朋友，今天的课上完了，有没有人记得上帝的诫命说了什么呢？
老师，我知道，上帝说我以外不可以敬拜别的神明，也不可以为自己造任何偶像跟向偶像跪拜，而且还要孝敬父母，也不可以贪心去抢夺别人的东西。
嗯，巴克里，你回答得很好。小朋友们，下星期还要继续来念圣经，愿上帝祝福你们，再见。
谢谢老师，再见。
这时，巴克里的爸爸出现在主日学教室门口。
孩子们，你们今天有认真上课吗？
有啊，今天读的经文是十诫。
这样啊，你们一定要好好记住上帝的话语，而且千万不能做违背上帝命令的事，知道吗？
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每年暑假，巴克里全家都会到乡下度假。有一次，他们住在爸爸朋友的大豪宅里。
哇，这里真是太棒了，有舒服的环境，还有好好吃的食物。我以后一定要当个商人，赚好多钱，就能跟爸爸的朋友一样，盖一间这么大的豪宅，过着享受的生活。
当巴克里这么想时，却有另外一个想法对他说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要成为传扬上帝的人。
可是，爸爸妈妈跟教会老师教我们的是要我们尽力去爱上帝，过着服侍上帝跟关爱别人的一生。可是，能赚大钱，自己好好享乐，不是也很棒吗？
经过一番犹豫，巴克里在16岁的时候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。
永远神圣的上帝啊，我以最谦虚卑微的心灵，将我自己奉献给你。我知道自己罪恶深重，不配在你的面前。今天我以最严肃的态度向你顺服，我决定要奉献自己所有的一切为你所用，荣耀你的圣名。我要永远服从你的命令，用热切的期待和谦卑的决心来完成它。
巴克里在大学时的表现非常优秀，他的名字和科学研究成果被登在大英百科全书内。但是，毕业后他放弃成为更顶尖的学术人才，去读神学院，也决定投入海外的宣教工作。巴克里26岁的时候来到台湾，他发现台湾的信徒对圣经还不太了解，也没有过着符合信仰的生活。
信徒需要学习自己看圣经，不然对上帝的认识太少了。信仰没有好的基础，教会要继续发展实在很困难。我一定要想出一套好学习的方法，教大家念圣经。阿嬷，你带孙子来教会散步吗？
对啊，牧师，我每天都有来哦。
阿嬷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读圣经，学习更多有关上帝跟信仰的事呢？
哎呀，牧师，你在讲圣经吗？我没读书，我看不你啦。
不用担心，我有很简单的方法可以教你读得懂，就连你的孙子也能学哦。
真的还是假的？你有什么好法度？
你看，我来教你。这个字念了，这个是以，加在一起，你会念吗？
了以利，是利吗？
对对对，没错。就是利，就是利，很简单吧？我教你这一句：你着尽心听上帝。阿嬷，你念念看。
你着尽心听 上帝，是安内吗？
就是这样，你读得很好。来，小朋友，你也试试看。这个念一，这个是啊，这个是斯，这个是哦。
是不是念压缩？
对，你很棒，一下就会。这两个字就是耶稣。这整句是压缩天力。
耶稣疼你，牧师，你的意思是说耶稣爱我吗？
哈哈哈，是啊，耶稣爱你，也爱阿嬷。上帝很希望你们能明白他的爱。阿嬷，这个是白话字，如果学会了，就能自己看圣经、唱圣诗了。欢迎你跟你的孙子每天一起来学白话字，好不好？
阿嬷，好呀，好有趣。
好啊，无咱试看卖好啊。牧师也欢迎你有闲的时阵来阮家坐坐，啉一杯茶，讲一下。
阿嬷，谢谢你，只要有人邀请我讲道或是喝杯茶，我都是非常乐意的。
巴克里投入许多神学教育的事工，除了发明好懂的白话字，他也在神学院教书，学习翻译台语圣经，引进印刷的技术，发行教会的报纸。巴克利不只努力让信徒明白圣经，也付出行动去关心、探访他们，希望他们有好的行为。巴克利36岁的时候，他被派去协助位在屏东的二轮教会，因为当地的居民不喜欢基督教及教会。某个主日，正当他们进行主日礼拜的时候，
我们现在一同来唱圣诗。祭后朋友就是耶稣，请起立。
祭后朋友就是耶稣，担当罪过甲烦恼。
出来！就是这些人，居然破坏我们原本的信仰，还敢在村子里盖教会。
没错，传什么要信耶稣，乱七八糟，我们今天一定要给他们好看。
哎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哎，
对啊对啊，
牧师，外面好像有人气冲冲的跑来了。
啊，喜欢对基督教的人怎么办？
没想到居然拿着武器来了，安全最重要，我们赶快躲起来吧。
什么基督徒，你们以为你们的上帝很厉害吗？看是谁的比较厉害，快把粪便拨进去！
臭死你们！臭死你们！
各位村民，别这样，我们对你们没有敌意。
废话那么多，我们才不信你们这一套！
这些肥料如果倒在田里，不是很好吗？你把它泼在我身上，实在太浪费了。
什么？你还讲得出这种话？真是太令人生气了！你们这些人不学点教训，不会死心啊！
打死你们讨厌的基督徒。
哎，够了够了，他是外国人，
如果把他打成重伤我们会很麻烦，放手吧。
走啦走啦走啦。
你们还好吗？不要灰心害怕，我们要继续依靠上帝。
巴克里在侍奉的过程中，即使遇到不同的困难也能平静的面对，这是因为他顺服上帝，有爱人的心，所以展现出坚强的毅力。随着巴克里的年纪渐渐增加，他并没有停止侍奉的工作，特别是他花了许多时间修改厦门英圣经的翻译。
这段经文该怎么翻比较好呢？希腊文怎么说？这个英文的版本的意思是什么？这段经文要翻成台语真是困难。
巴克里总共用了4年才将厦门英的旧约翻译完成。当巴克里完成这些困难的任务后，他非常期待圣经能被大量印刷分给信徒。这个时候电话响起。
请问是巴克里先生吗？你好，这里是上海印刷厂。
哦，你好你好，请问圣经印刷的状况如何？
巴克利先生，我很抱歉，我们的印刷厂很忙，而且圣经公会的总干事也出国了， 没有他签合约，我们就无法开始印制。
什么？那什么时候才能印制完成呢？
我们预估大概还要等两年，若有消息我们会再与您联络的。再见。
还要等那么久？我多么希望上帝真理的话语能够让更多人明白。
最后，在等待之后，圣经仍然顺利出版。巴克里对于延后印刷如此着急，反映出他真的非常期待上帝的话语能尽快被宣扬，被人明白。巴克里在台湾侍奉满50年的时候，教会为他举办了一场庆祝会，纪念他多年的付出及贡献。
谢谢你们为我预备这个庆祝会，让我很感动。记得不要把台湾宣教事工当作是个人的牺牲，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是上帝赐给我们光荣的特权。让我们多读圣经吧，不论什么时候读多或读少，只要有上帝的话，都会成为我们需要的力量。
公元1936年，巴克利已经87岁了，他的身体越来越差。
如果我的身体没有这些痛苦跟限制，我还想继续侍奉上帝。如果我能够健康，我也很想参与宣教70周年的庆祝活动啊。每当我看见台湾的信徒有成长，我就充满安慰，觉得付出非常值得。上帝啊，请你怜悯我吧。
最后，就在台湾教会宣教70周年的活动的前10天，巴克里平安的过世。他在台湾投入60年的岁月，建立有系统并整全的神学教育，立下培育台湾传道师及宣教的重要根基。他一生活出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样式，为荣耀上帝而活，为理想而奉献，影响了无数的信徒。直到今天，台南的巴克里纪念公园仍然在诉说着他的精神。